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的题目是有关于神的问题。在讲这个题目之前，有几件事情想要提醒各位。第一，我们现在的人是习惯从问题来找答案。如果我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，好像那个答案就不存在了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事情的真相与你所问的问题不见得有绝对的关系。我们可能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很好，问的问题非常聪明，但是当别人答不出你的问题，或者你找不到这个答案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太得意，也不要太灰心，因为你所问的问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。从问题来找答案也不是唯一的方法，甚至在许多时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不错，在历史上的确有少数的人在很关键性的时刻问了关键性的问题，导致重大的发现。比如牛顿会问苹果为什么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去呢？但是包括牛顿本人在内，面对一个实际的知识领域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先问，而是先有一个大致的明白和学习。我们不可能在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满天要价的乱问，这样的态度非但你问题问不好，至终自己也找不到答案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的中国同胞面对福音的时候往往是这样一个态度。你问他信耶稣到底信什么，其实他答不完全，甚至答得荒腔走板。你问他圣经读过了没有，他很可能根本没读过，可是他有问不完的问题，让自己在原地兜着圈转，这实在是非常不幸的一个状况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虽然是有关神的问题，但是首先我盼望您在讲之前，在听之前，能够对于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客观的态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和前面一点有一些关系，就是当我们在考察一切有关神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了问自己，这个问题是谁在问呢？是神在问，是人在问呢？是谁出了问题呢？是神出了问题，还是我出了问题呢？我想答案是很明白的。虽然说是有关神的问题，但不是神在问问题，而是人在问问题。也不见得是神那头出了问题，很可能人这头呢才是问题的根源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讲到这类问题的时候，大致上有两种讲法。有一种讲法是从它的重要性来入手的。有关神的问题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这里边可讲的话很多，但不是我在这里想和各位谈的。一方面因为我讲不好，我人生的阅历有限，你我很可能是从完全不一样的背景出来的，我说的话您为什么要听呢？您也不见得听得进去。另一方面，有关神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啊，应该是不经过别人讲一套道理给你听，我们就能够自己明白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，活在一个状态里，就是把有关于生命、灵魂、死亡、上帝这类问题一律踩在脚下，觉得完全不重要，那么很可能别人跟你说什么，你也听不进去。不如等到有一天，您自己回头吧。因此我今天不是要从有关神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有多重要来和您谈，那不说它的重要性说什么呢？我们要说它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这一切的问题症结何在，它有没有可能被解决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才有可能被解决。大致从这些的角度来和您谈一谈有关神的问题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耳朵岂不试验言语，正如上堂尝食物吗？ 当别人对我们宣传某一种信仰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总离不开从三个角度来试验这些话，看是不是可信。因为人把自己的信心交托出去是一件大事情，让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别人好像这个人这么容易就信了，在你看来容易，在他看起来还是很郑重的。反过来说呢，我们也不好任意说别人是老顽固，什么都不信。很可能他只是从这三个角度去观察再观察，试验再试验，结果总不令他满意，因此他不信。哪三个角度呢？头一个角度，我们姑且称它为尺度问题，是与测量有关系的。吃饭，张口，听音乐，我们用耳朵，读书看报，我用眼睛，交朋友，我可以握握手。一个实验对象，他的精密度如果超过了我的五官，我还可以用某一种的仪器来侦测，来帮忙。但是讲到神，讲到上帝的时候，请问，我用什么感官来接触他？还有哪一个仪器能够帮助我测量他吗？这一切通通派不上用场。很快人就会觉悟到，这方面的问题是无解的。这个问题的代表就是，到底有没有神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到底有没有神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？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过，从问题找答案的一个不幸的典型。当我们在问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有好几个假设在里边。第一，我这个人是能够到了底的。第二，我到了底就能够决定神的有没有。您想想看，你认为我们把家里最长的一根杆子拿出来就能够探测还有多深吗？您认为我们把屋子里最高的梯子架起来就能够决定天有多高吗？人在神面前算的什么？我们哪有资格来说到底有没有神？这个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头一个角度，也就是有关于尺度或者测量方面的问题，一个到底有没有的问题。我再请问您，这一类的问题是神那头出了问题，还是人这头出了问题呢？第二个角度是有关于方法或者道路这一方面的问题。神在那头，人在这头。如果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，他经历到神了，他认识到神了，他遇见神了，那我总少不了要问问他，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去经历到的？你那个经历是什么？你用的方法在我的身上有没有效？在别人的身上有没有效呢？可以重复进行试验吗？是谁告诉你这个方法的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是问不完的。你想想看，从中国到美国可以坐飞机，也可以坐轮船，上月球呢，你坐火箭，到上帝那里，请问你用什么方法、什么道路、什么交通工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？这类问题的代表就是人怎么样能找到神。这问题难答吧？您有答案吗？让我再提醒您啊，这些问题固然不是一个坏问题，但是呢，对人来说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不过虽然问题无解，并不表示答案不存在。因此让我再提醒您，不要太得意，也不要灰心。让我们先看看第三个角度。这第三个角度啊，可以说比前面两个角度更严重。尤其对于念过书的人来讲，这第三个问题要是过不了关呢，前面两个角度就算有某种程度的答案，他也是不会满意的， 前面我们说过，头一方面是测量的问题，或者是尺度问题。第二方面呢，是方法的问题，或者是道路问题。头一方面是说到底有没有神，第二方面是说这个神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他。第三个角度啊，让我们称它为分辨问题，或者说有关于确认的问题。这个角度被表达出来最典型的话就是说，我怎么知道所找到的真是神，不是别的东西，不是一个精神鸦片，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呢？我举个例子说吧，中国老百姓喜欢拜关公，这个关公怎么拜呢？你替他做个像，拿个关刀，盖个庙，然后你去求，哎，求了要是真灵了，那你就说关公显灵。可是你所盖的庙，你所造的像再灵啊，我还是得问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来的是关公，不是化了妆的曹操，也不是张飞，也不是赵子龙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无从知道起。我可以暂且不问你的经历是什么，你怎么经历到这位所说的上帝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问，你怎么确定那真是上帝？是不是？你看看这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比前面两个角度更严重啊？各位朋友，一个三角形你给我两角，我有可能猜出第三角来，若是一边都没有，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个题目呢？如果我在实验室里面想要找某一种别人没见过的细菌或者是病毒，可是我在找的时候，一不知道怎么测量它，二不知道怎么找到它，三不知道所找到的是不是它，我请问您，这个题目还能做吗？这个细菌这个病毒还有找头吗？绝对没有。因为这个细菌这个病毒绝对不会自己写一封信给我说，老朱啊，某年某月某日上午九点钟，您到八楼的实验室来，取出第七号试管，打开一看，我就在里头等您，您这个博士学位啊不用发愁了，我是白里透红，内圆外方，您用眼睛一看就确定知道是我，保证错不了。您想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不信？说穿了，还不是这三个角度里边呢，或者一个，或者两个，或者三个，我们全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，而且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问题是无解的，只可以永远罢休，就算了吧。所以我不信，我的不信是非常有道理的，至少我可以说，尽管我不能够因为这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就否定神的存在，但是至少呢，我要凭着良心说，我不信比相信要有道理。各位朋友，照这样看，前面这一大堆有关于神的问题，是不是就应该通通被扔到垃圾桶里面，从今以后大家吃吃喝喝过日子就算了呢？倒也不然。因为虽然我们的不信看起来很有道理啊，这个不信的道理不管有多少，却同样被建筑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。或者我们可以说，刚才虽然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啊，却没有一个问题是真正问在点上的问题。在向您把这个关键讲明之前，我想稍微和您卖点关子啊。不晓得您知道不知道圣经这一本书它真正的名字是什么？您可能想，圣经不就是圣经吗？不，圣经这两个字啊，都是人加上去的，不是它真正的名字。而且这两个字呢，做形容词的意义要比做名词的意义还要强。怎么说？圣这个字显然是讲到与神来往的事情。经呢，它虽然是个名词，但是是把这些文献的内容推崇到一个经的地步，表示它的重要和不能被更改。所以说圣经这两个字是后人加上去形容这些文献的一个名词。 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呢？您如果翻开一本圣经，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这样五个字，就是新旧约全书。在这五个字里面呢，其实只有一个字是他真正的名字。哪一个字啊？是新吗？是旧吗？是书吗？是全吗？我相信您很快就会明白，都不是。哪一个字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啊？约，您说的对。为什么我刚才要和您卖个关子？为什么说前面一切有关神的问题都没有问在点上？为什么说那些问题共同建筑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呢？各位朋友，我想您很聪明，当您听到约这个字的时候，您就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。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假设里面，就是说神并没有要我们找到他的意思，也没有赐给我们一条可以找到他的道路，以至于我们所问的问题，从到底有没有神到我找到的究竟是不是神，通通都无解。那一个最最关键性的问题，其实是说神有没有意思要我们找到他。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意思，你无论花多少力气你也找不到他，就算你找到他也不见得是个好事。反过来说，他如果有一个心意，是乐意让人能够找得到他，那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了，所有的棋子都下活了。这就好像一只蚂蚁想要去找你是很难的，可是一个人如果反过来故意愿意让蚂蚁找到他，那是很容易的。不但对人容易，对蚂蚁也简单起来了。您如果在这一个问题上下功夫，要比在别的问题上下功夫收获大得多。各位朋友，我要请问您了，神有没有意思叫我们找到他？神有没有留给我们一条找到他的道路呢？您先不要摇头说没有。很多的中国朋友一听到这个问题，他马上摇头说没有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是谁说没有？您找过吗？您想过吗？不要这样子。中国没有，外国有没有呢？我手上所拿的这一本圣经，岂不正是神与人中间的约吗？只是您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罢了。我再请问您，这个约是人约神，还是神约人呢？当然是神约人，才有价值。什么是人约神？人约神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老百姓拜关公，我说你是关公，你就得是关公。严格的说起来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在约神，圣经却不然。圣经是神发起的，神来约我们。这个约不是说到神想办法来约束我们，用圣经自己的话说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我再念一遍，神说我要在那里，在哪里啊？在这个约里边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这样您听得明白吗？我再说的仔细一点，您想要了解这个约的性质，可能最有帮助的定义是这样讲，它不是人约神，也不只是神约人，而是神约他自己。也就是说，神把自己事先约在这个约里，叫凡进到这约的人都能找到他，而且确定所找到的正是他。再说一遍啊，神事先就把自己约在这个约里，叫凡进来的人就都能找到他，并且确定所找到的正是他。各位朋友，您说约这一个字有多大的分量呢？当我自己头一回明白这个字的时候， 它就像一个千斤重的大锤子，一下子打在我灵魂的最深处，把我一切不信的理由、怀疑的问题和过去种种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、自大、狂妄、谋算，全都一扫而空。人自己做主做惯了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你找一个细菌，细菌不会写一封信，告诉你怎么测量它，怎么找到它，怎么确定所找到的正是它。难道我们找上帝和找细菌一样吗？上帝可不是细菌，细菌不会写这封信，难道上帝也不会写这封信吗？新旧约全书就是上帝约你见面的信啊，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是不是？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个观念，我想您会同意，有关神与人之间一切的问题，答案都在这个约里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开口闭口总是离不开这一本圣经，因为这个约对我们不但是宝贵的，而且是唯一的，不单是人需要明白遵守，也是神自己需要遵守的。盼望今天主能开我们的眼睛，借着这一个字，能够把我们在神面前所问一切有关神、有关上帝的问题画下一个句点。开头的时候我们说过，我们今天要讲有关神的问题是从他的可能性来讲的，这一切问题唯一可能被解决的途径就是神有意思要我们找到他，神约好了一个约让我们可以找到他，在这个约里边他和我们说话，与我们见面。要是神事先没有这样的约，他没有这样的心意，那么你花再多的力气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信再多的宗教，都一点也派不上用场。我们要感谢神，人虽然远离他，他却没有远离我们。人虽然失信，他依然是可信的。他一切的真实、丰富与公义、慈爱，都在这个约里边等着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找到他，并且知道所找到的正是他。各位朋友，或许你忍不住，你会说，等一下，在我接受这个约的观念之前，我还有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怎么知道这约真是从神来的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想请您先听一听您的问题。您的问题不是在乎这个约的本质，而是在乎你怎么知道。简单的说，在您还不认识这个约之前，无论是你或者是任何人都无从知道。我再举个例子给您听吧。小李是您最好的朋友，你们两个从小是一块长大的，可是后来因为搬家的关系，你和他就失掉了联络。长大以后你到处找小李，写信打电话，问遍了亲戚朋友，打听不到小李的下落，你很伤心呐。你只有当他不存在，你只有当他死了，你只有当世界上从来没有小李这个人，你也交了新的朋友代替小李的位置。可是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，有人约你见面，谁呀？正是小李。小李写信来约你见面，你拿到这封信，读完了，有很大的触动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但是还剩下一个问题。你说，我怎么知道这真是小李在约我见面呢？朋友啊，您自己说吧，你怎么知道这真是小李在约你见面？我想答案是很简单的，你去就知道，你不去永远不知道。神跟人的约也是一样，这个约老早就已经约好了， 已经约在那个地方了，多少人走上去告诉你说这个约是真的，上帝就在这个约后面张开双手等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人如果问我怎么知道这真是神给人的约呢，去过的人都会告诉你，赴约就知道，不赴约你在今生永远不会知道。好，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个地方，下一次我们会就着这个约的观念再做一些更详细的引申和讲解。愿主亲自与您同在，开启您的心。